这油胡子上院摆托子去，说怎么退怎么吞咱不说，他正收拾着，可了不得，就听寺外枪声响如爆豆一样，咋咋咋咋，我就不信鸟飞威眼它就没了，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哎，这有人家，咱们看看，走了走了，说着话奔油胡子他们家来了。老头听得非常清楚，脑袋嗡的一声，国民党，马上把手中的兔子放下，那意思想进屋去把黑手安顿安顿，藏个地方。还没等他转身呢，门咵开了，再看进了二十多国民党啊，端着大箱子，挎着冲锋枪的，拎着盒子枪的，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的，进来先往这院瞅了一眼，为首那个匪班长看了一眼油胡子，老头儿，有个共产党的商号，你看见没有？
哎呀，长官，这我可没看见呢。那他在什么地方？
没看见，不对吧？方才这个地方我们都搜遍了，一个人家都没有，除了你一个人之外，没有第二个人呢。你没看见他飞了？哎，旁边有国民党匪兵也说：“你说实话，方才我们顺着血印找来的，那鲜血的血点还有，怎么到你这门口就没了？”这一句话，油胡子心就一蹦。老头子心想：糟了，这是真的，我光顾着急就黑丑了，忘记他腿上淋的血，我没收拾收拾，在这儿不能承认呢。
长官，你说那血点那不是人血吧？
我刚才转了一圈，打了俩兔子，你看这不正脆呢吗？可能是这个血吧。你猜错了，不听他的，走！说着往屋里就闯，黑丑就在屋呢。油胡子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进屋啊，过来伸起俩手来把路给拦住了。
长官，等一等，
等待，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看看？难道你这里头有什么私密吗？当时匪兵全怀疑上，这匪兵是谁？就是炮楼上的匪兵，追黑丑追了一夜没追着啊！当然他们也是有目标的，有个心眼就顺着血点追的。方才这个匪兵说的还真是真事儿，这个血点离离拉拉到了油胡子这一间铺，离着不到三五步远没了，肯定是在这儿。老头再一拦着，他们更产生怀疑了。那班长把手抡起来，啪，给油大就来个嘴巴。老家伙，我看你说话上言不搭下理，你这里头就有鬼。对，过来他一催油大爷，油大爷这是心里一琢磨，不行。说什么我不能让他们进屋，到里边就糟了，那黑丑要落到他们手里还好得了吗？哎，我死不死是小事儿，这么大年纪了，我要保护不住解放军，良心受责备呀，怎么办？燃眉之急，到了现在的自能急中生智了。老头眼珠一转，想了个招，眼望着山尖那么喊了一嗓子：“同志，你快跑！”那个意思好像这个人在山尖那藏着。尤代喊完了之后，紧跟着噌，越过短墙也跑了。 把这些匪兵全闹愣了。哎哎哎哎啊，一定是在那儿藏的，追跑跑站住，
说个站住，他们就追出去。黑丑在屋听得清清楚楚的，一开始他把手枪紧紧握在手里头，心说你进来兔崽子，我就跟你拼了。他拖着一条受伤的腿，一闪身躲在门后，闭住呼吸等着事情的变化。哎，后来他发现尤大爷把匪兵引走了。
哦，这是大爷使的调虎离山计，一会儿这些匪兵找不着我还得回来，岂不是牵连了尤大爷？这定赶紧走。想着这，一闪身到了院里，意思呢，开开院门钻山路就走了。事情也是太凑巧，他刚一到院里，就有听这个院门砰啪啦，门就开了，在外边闯进四五十个乡保队，为首这小子拎着双盒子炮。正是乡保队的大队长，叫杨着肚子，他认得黑丑冤家路窄呀。这小子进院一瞅，呀，这他妈不黑丑吗？给我抓！黑丑一看完了，就知道这个事儿不好办了。小伙子把心一横，只有一个字儿，拼。他把手中的盒子枪一抡，对准了保定，连开了几枪，有的打中了，有的没打中。这些乡保队可吓坏，噼里啪啦乱叫，这就往外跑。还是乡保队的队长杨大肚子这小子挺凶，一闪身躲在门后，把盒子枪一抡，不要跑，都给我回来，抓住他有赏。要说这个杨大肚子，他认识黑丑，怎么认识的？他怎么来的？这里面有个原因，咱必须交代清楚。这个事要想说清楚，还必须从李耀龙那儿说。本来李耀龙奉了师长的命令，带着414团2-3千军队，一色是美式装备，汹汹摇摇进了大别山，满以为胜利在握。游击队才200多人，那还架得住一华了吗？他搅着平美，哪知道进了大别山，事与愿违，一事无成。为这个事儿，上面师部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现在李耀龙受不了啊，双重的压力。哎呀，他一琢磨，这游击队都跑哪儿去了？难道说长翅膀飞到天上去了？会窜地法入了地了。最后而李耀龙啊，向他的主子下了保证，不成功则成仁，如果不把游击队消灭，我就提头来见。牛吹完了不得有真格的吗？哎呀，李耀龙最后一琢磨怎么办呢，还是药葫芦给他出的主意。药葫芦说，光靠国军啊不行，这么大的大别山，2-3千人哪够用啊，最后把乡保队咱们都得成立起来，做咱们的耳目，一面响枪，八面支援，处处都有绊脚石，处处都有拦路虎，这解放军到哪咱都知道，非这么办不行。 李耀龙就采纳这个坏主意了，一声令下，大别山所有住人家的地方都要成立乡保队，大大小小划了几十个地区，每一个地区都有个乡保团，没枪李耀龙给枪，没钱就给钱，就这么样有的地方就成立起来了。在杨家湾有个大地主叫杨超凡，他与李梦之八拜结交，还是磕头的把兄弟，他对共产党也是恨之入骨啊。接着这个命令之后，马上招手准备乡保团，他又不能亲自露面，找谁呢？就在他手下这些走狗之中挑来选去，就选中这个杨大肚子。杨大肚子一共亲哥俩，他哥哥叫杨胖子，外号杨鸡刀，在李梦之的手下当黑枪手，他呢更不学好，本身的出身就是一个赌棍和一个酒徒，输打赢要就是个流氓地赖吧。在这大别山一带，人们提起他来顶风都臭着四百里，动不动的他把钱赢了往兜自己一揣，要输了钱他就拉破头，不是把自己的鼻子打破了，要不就把匕首刀拽出来，刷拉把衣服脱了，露出他那肚皮，照自己的肚子上就是一刀，这一刀能扎进一寸来深，往下一豁就一个口子，鲜血往下一淌，这就伸手管人家要钱，谁惹得起他呀？一看他这样，哎，干脆把钱给他得了。就这么的输打赢要拉破头，杨超凡一看呢，哎，这个人选最合适，最好把他找来，两个人进行商议。杨大肚子一听，什么？让我当保长又是队长，名字叫乡保队，这可太好了。当时是满口答应，杨超凡拨给他30支枪，让他成立起来，就在杨家祠堂吃锅火。这一天正是杨大肚子成立乡保队的天，一共手下有80多人吧，手下还有4个班长，原来都是保丁，一个好东西也没有。这80多乡保队有一半是强迫抓来的，有的是杨超凡的佃户，交不起租子拿人来顶了，有的是没饭吃让他们逼来的，还有一部分就是本地的地赖流氓，游手好闲的，早早上是报名。成立这一天挺热闹，4个保丁都荣升为班长，在院里把80多人集合好了，有个保丁伸着脖子还喊，众位，今天是咱们杨家湾乡保队成立的吉日，大家高高兴兴的，现在请我们杨队长给大家训话，大家好好听着啊！扫席，扫席，懂不懂啊？把那腿伸出来，站，两脚并起，前胸挺起，眼睛瞪大点啊！说完了，这保丁往旁边一闪，队长，您讲话。杨大肚子哪当过官啊，头一回的事，这心里的美的要命，忘不了他赌钱那套，迈大步过来，把胸脯子往前一撸，命人搬了把凳子，一条腿往上一蹬，弟兄们，这个耍枪杆子嘛，我是外行，咱们也不明白这套，既然这个超凡先生把兄弟推荐的头衔，我呢 就是秃子当和尚将就财了。我觉着我要好着呢，咱们大家都能好，我吃肉你们也能喝点汤。其实耍枪杆子这个东西也没什么神秘的，我见过不少我的哥们弟兄，人家现在有当大官的，要看看他的历史，他也狗屁不是。我老琢磨这玩意有个运气跟着，就像在宝二上一样，黑红两道，要运气来了怎么压怎么是红，要是倒了霉怎么看怎么是黑。我觉着我杨某人这几年时来运转呐，做梦都是好梦，不是金就是银。这一次我当了官，可以说官运兴隆。弟兄们，现在我代表超凡先生向大家有几点要求，你们可注意听着。第一点，我们的编制是80多人，里头有一大部分都是超凡先生的佃户。听说你们每个人是待1年，然后换班，在这1年之内必须好好服从命令，谁也不准临阵退缩。哪个临阵要跑了，开了小差，到时候点名不到，我告诉你，第一是枪毙，第二是砍头，第三是活埋。你要跑了的话还有家没有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寺，那你的家里孩子老婆也都好不了。所以说你呀，就死心塌地的干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嘛，我们这块不开饷，因为乡保队没有钱，钱在哪出呢？咱们就吃锅火，走的哪块吃的哪。两条腿的大活人，咱们吃什么吃不着？真要吃不着的话，怨你小子没能耐。说着话是拿起一支枪的，看见没，这是7斤半，你手里的拿着7斤半愣挨饿，你说你是饭桶你是英雄？跟我杨某人干事儿，咱们干净利索脆，走到哪里你就给我干，天塌了我给顶着啊！这是咱们的开饷的事儿。第三一样，现在上峰机关有指示，我们成立乡保队就是要消灭共产党，现在的就那个解放军，我们大别山里头来了那么几百人，现在这些人不知道流窜到什么地方，只要我们抓住一个，那就赏大洋100元，如果抓住带枪的还是个官儿，我说弟兄们，那咱可就发了啊！最小是官升3级，大洋几千块。哈哈哈哈，这个事儿不是儿戏，现在对你们明令的清清楚楚，每个人都记住，今天是咱们成立的日子，我为了对得起大家，准备了2筐鸡，一会儿吃鸡肉喝鸡汤，一班长就你领着你这班前去巡巡逻，别让共产党摸进来把咱一窝端了啊！是，一班长下去了。二班长你也别闲着，到附近溜达溜达，看看有没有共产党，一旦要有的话，咱们来个开市大集，你说多好啊。是，二班长领着部分人出去了。杨大肚子训完了话，高高兴兴的准备一会儿就吃鸡肉喝鸡汤，转身回到屋里头，美了辣子的觉着当官的滋味是好啊。我在上面一训话，底下老老实实得听着， 这叫军令啊。哎呀，他心里反来覆去的想，我这怎么就能当上官呢？
啊，对了，这两年我是住着一风水了，我们家风水真不错。我爹死以后，我在坟前给栽了棵树，这棵树长得这个兴旺。有人说这个树长得这么好，后辈子是步步高升，到了我这步是改换门庭啊。对，哎，我住那地方也不错，三面靠水，一面靠陆地。我别看不找风水先生，我也能瞅出八九不离十来。大概我杨某人官运兴隆来了兴头了。可是转念又一想，这小子吸了口冷气，哎呀，这他妈拿枪杆子跟押宝不一样啊！押宝这回输了，还有输能赢回来？这拿枪杆得玩命啊，两军阵上得真刀真枪啊，共产党可不好对付。那我们团长李耀龙都白给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一旦要碰上了怎么办？这小子害了怕了，脑门子有点往下滴的汗，正在心里的七上八下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的时候，冷不丁就听着山管里头啪啪啪啪，枪响，这怎么回事？难道真遇上共产党了？这小子着急到了院里要听听动静，一班长就跑进来向他报告，队长赶紧领人去吧，南山发现了共产党。杨大肚子一听，这脑袋嗡的一声，心里说话，俩鸭子加一个鸭子，我快仨鸭子了，敢打吗？不敢打。但是他问了一句，有多少？一个打来一个。哎，这回他心稳住了，要一个还好对付。在南山什么地方？大概在一间铺附近，听那边有枪声，说是有个漏网的共产党还受了伤了。那可行。杨大肚子一个琢磨，要是一个还是彩号，那我要逮他的话不是飞来凤的，在李耀龙的面前也好交代。精神头他也足了，鸡汤先没喝，率领着四五十人就扑向一间铺。